各位听众平安。上次咱们故事讲到，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又大大的降在了扫罗的身上，把扫罗搅扰的在家里头胡言乱语，发了疯。每一次到这种时候，只有一个人能帮他，那就是大卫。于是他们就又把大卫请来给扫罗弹琴。可他这几天不是都非常的怒视大卫、嫉妒大卫、恨大卫吗？可是在这种关键时刻，还只有大卫才能帮他。可大卫这个年轻人真好，心里头一点都不计较。他不计较从各城来唱歌跳舞的那些以色列妇女们，歌词不加斟酌，没有让上级领导批准审查就拿出来公演，以至于让大卫自己这么倒霉。第二，他也原谅了扫罗王对他这样的无理的发脾气，这样的怒视他。同时呢，他还非常可怜扫罗，本来该高兴的时候闹了个心里不痛快，不痛快不痛快吧，最后生了气，发了火，发火砸点东西骂点人也就罢了，结果这恶魔又来折磨他，弄得他人不人鬼不鬼的，在家里像个疯子似的。一家不能无主，一国不能无君。这堂堂的一个扫罗王在家里头胡说八道，乱哭乱叫，对家庭的影响那还是小事，你得想想对以色列国那得有多大的损失啊。所以别人一告诉大卫扫罗王又被鬼附了，又发疯了，大卫二话没说拿起琴就去见扫罗王了。扫罗这次一见大卫没发那么大火，因为他知道他也没资格发火，再说大卫今天这身打扮对扫罗也没那么大压力，不像刚打完胜仗在胜利归巢的队伍当中穿的那身那么显眼，今天穿的就是便衣，就是一个弹琴的乐师该穿的那些衣服。大卫规规矩矩的进了门以后，在离门口不远的一小木凳子上坐下来，开始一曲一曲的为扫罗王弹琴。咱上次不是也讲了吗，扫罗一听这琴声心里头还真就舒服起来了，身体似乎恢复了正常。他先是听着曲在他屋子里慢慢的绕着圈的走，最后他站在墙角冲着自己那一顶金光闪闪的头盔发愣，因为那是一顶只有王才佩戴的头盔呀。有多少次敌人在战场上一见到这顶盔就知道扫罗王来了，吓得就开始逃跑。所以在扫罗王眼中，这一顶盔代表着王权，代表着势力，代表着对以色列国的统治，众民们对自己的尊敬。换一句简单的话说吧，就是谁戴上这顶盔谁就是老子天下第一。想到这儿，扫罗猛的一下打了个冷战，然后又自言自语的心里头说，怎么着怎么着，老子还就是天下第一，老子天下第一不是别人奉承出来的，老子天下第一是用自己的命换来的，我东征西战的，我当王容易吗？我享福了吗？我竟在外头打仗了，结果现在老子天下第二了，还这小子变成天下第一了，一个乳毛未干的小崽子，你跟我这儿抢什么呀？抢还我千千你万万，我今天就让你万万想不到我扫罗王手中这杆枪的厉害。想到这儿，扫罗把自己的眼神从那大金盔嘿就转到直立在墙角的那杆大扎枪上了。这杆枪可流了不少敌人的血，要了不少敌人的命啊。此时扫罗咬紧了牙开始发狠了，心里头想着说，敌人谁是我的敌人，谁跟我较劲谁就是我的敌人，谁给我下不来台谁就是我的敌人。我恨啊我恨啊我恨啊，我今天要把你一枪扎死扎透，我要一枪把你钉在那墙上，永远成为我的枪下鬼，我的战利品。 就这样，扫罗此时心里动了恶念，他想要杀大卫，一枪解决问题，为自己今后的辉煌铺垫道路。大卫在那儿专心的弹琴，而且也看不见他的脸呢。扫罗背对着大卫，面冲着墙角那杆大扎枪，结果他带着带着，嘿，把枪一把给抄起来了。然后说时迟那时快，嗖嗖嗖就随着音乐在屋子里把这枪给抡开了。这杆大枪被扫罗这么在空中一抡呢，这屋子里就开始起风了，而且是个小旋风。而在这儿弹琴的大卫呢，有的时候他闭着眼弹，有的时候他睁着眼弹。就是当他睁着眼弹琴的时候，通常他也不会眼睛去看观众，他都是往天上啊、屋顶啊、天花板上看，因为他弹琴不太需要眼睛，需要的是用手指头和自己的心。一见大王这么喜欢自己的音乐啊，开始舞起大枪来了。大卫心里头一开始还挺高兴的呢，以为这次他给扫罗弹琴的疗效加倍的强呢，所以大卫此时不敢二慢呢，更要好好用心的弹琴。他还心想呢，手指头酸点酸点吧，累点累点吧，这一鼓作气啊，说不定这次就能让扫罗王彻底痊愈，去了根儿呢。俗话讲，这叫趁热打铁嘛，他以后不闹这病了，我也不用到这儿给他弹琴来了。于是大卫就弹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快，越来越猛。你看他弹琴这习惯，那就是纯音乐家。这一拼命弹呢，又把自己的眼睛给闭上了，而且还摇头晃脑，把自己那头漂亮的头发甩来甩去的。你知道，如今这音乐家弹琴甩头发，其实都是学大卫弹琴呐。那好，大卫手中这琴是越弹越好，扫罗手中那杆大枪也越抡越猛啊。他听着音乐随着点儿，咬着钢牙瞪着眼儿。他看准了大卫弹琴轻盈摆动的身体，找了个节骨眼儿，一个箭步就冲过来了，口中大吼一声：“招家伙吧你！”砰！只听得当啷一声巨响，把大卫吓了一跳，还以为自己的琴弦断了呢。这什么声啊？耳边嗖噜一下，脑后头当一响，睁眼一看，扫罗王那两只眼睛冒着火，正看着他呢。左耳朵边上明晃晃那大枪头还噌噌噌的回音呢。再回头一看，枪头有两三寸，戳的墙里头，碰着那大石头了。大卫一看这情景，心里还纳闷呢，怎么回事？够悬的，脱手了。然后大卫欠起身，挪了一下自己屁股底下那小板凳，往右边又错了错，掸了掸落在自己肩膀上的墙皮和土，这说话就要把琴放下，帮着扫罗王一起从墙里头往外拔枪。只听扫罗大吼一声说：“别动，我别动我枪，我自己来。”你说他多不好意思呀。此时扫罗也吓坏了，您说他吓什么呀？他杀别人害怕的应该是大卫呀。不是，此时是扫罗害怕，大卫只是被吓惊了，心里头还觉得，哎呦呵，这可够悬的，就差这么半寸，幸亏别人老说我弹琴时候不规矩，琴声一响就开始摇头晃脑的，这次我可晃着了哈，要错一点的话来个正着。当扫罗一脚踹着墙，双手把大枪从墙里头拔出来以后，他一边用自己的袖子擦着枪头，一边用自己下巴上长的那一大把胡子指着大卫说：“继续弹，还没听够呢。”好家伙，扫罗王都自己把自己给吓结巴了。当琴声再次响起的时候，扫罗王这次啊，他不舞那大枪了，他一只手抓着枪杆，把大枪扛在自己的肩头上，脸冲着大卫，从屋子中间一步一步一步的往后退，一直退到那枪根碰到了后墙，他停了步子了，然后站在那儿，他闭着眼睛运气。大卫这次弹琴学乖了，他 他不闭眼了，也不摇头晃脑的了，他这次站起身来了，一只脚蹬着那小板凳，把琴架在自己的腿上，他一边弹琴一边微笑的望着扫罗。你说他看着扫罗王干什么呀？嘿，他不是一心的想给他治病吗？这不是要除根呢吗？还刚一进来的时候，人还在床底下那咬牙切齿呢，这弹着弹着琴就有劲儿了，开始舞枪。当然了，只不过手还是有点松，枪一脱手差点出了事故。所以大卫这次是盯着扫罗弹琴，希望这个琴声啊和自己的目光啊，把这琴的能力啊全都集中在扫罗的身上，让他不但能够痊愈，而且还得快点去根。这大卫刚开始弹了一半，举着大扎枪站在屋子对面那扫罗也喘过气儿来了。他心里头还纳闷呢，刚才怎么会失手呢？我这是百战百胜的将军呐。嗨，一不做二不休，来吧，你这不是站起来了吗？小子，你是诚心给我送死啊？这目标我要是一枪还多不到你的话，那算我白活。只见此时扫罗举手抬枪，两腿前后一拉，身子往后一仰，腰一用劲，膀子一甩，大胳膊一抡，那杆大扎枪脱手而出，冲着大卫那心口就飞过去了。哎呦，说时迟那时快啊，您说这一杆大枪像个镖似的多过去，再搭个睡房，从这墙到那墙也就是眨么个眼儿的功夫。可就在这一眨么眼儿之间，大卫弹琴摇头晃脑闭眼动身的那毛病他又犯了。而且他这次弹的这首曲子呢，是他新作的一首，里边技术难度比较大，而且对当时以色列传统音乐来讲呢比较有创新，比较现代。因为大卫是年轻人吧，他那些曲子都是他放羊的时候在旷野里边做的，所以他根本没有局限，他就是怎么好听怎么弹。所以他弹着弹着弹着突然变调了，拉了几个长音，就属于那种当个当个当个当个当个当个当个当。他这一弹下坡长音的时候，整个人身子就弓起来了，他不但腰弯下来，俩腿还劈开蹲下，所以就在那一个音节当中，整个人他矮了半截儿。他这一矮不要紧，一根大枪从他肩膀上飞了过去，啊，当，嗡嗡嗡嗡，又是那一声，扎在墙里头了。大卫弹完那下滑音以后，把身子一直还撞着枪杆了，把他也给吓了一跳。他躲开那枪把，皱着眉头，巴嘚巴嘚眼睛望着扫罗，那意思是说，大王啊，咱这屋子里怎么老飞枪啊？结果还没等扫罗王开口呢，大卫先说了，您没事吧，大王？大卫这一问呢，您猜怎么样？扫罗这么大一个子，这么一大英雄，当时把身子一蜷蹲在地下了，双手捂着脸开始哇哇大哭了起来。你说他要杀人家没杀成，他哭什么呀？哎，您这就不懂了。扫罗伤心呢，扫罗知道是怎么回事，在这种近距离的室内，这两枪都扎不着一个闭着眼睛弹琴的大卫，那可是200%的失误啊。这种事儿扫罗在战场上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不管环境多乱，地形多复杂，马怎么跳，人怎么叫，多大风多大雨，是白天是晚上，只要扫罗让这杆枪从自己手里飞出去，那枪准能要了敌人的一条命。那今天他怎么就扎不着呢？扫罗心里头明白，有耶和华的灵与大卫同在呀。人这孩子在这儿给自己弹琴，那是驱魔赶鬼，从耶和华那儿来的恶魔还就听这位有耶和华的灵一直同在大卫的琴声。 您说这恶魔都能让大卫给赶走，扫罗心里那点记恨，那点苦毒，那点恶，还想要夺大卫的生命，那容易吗？神能够让从大卫手中飞出去的一块石头子儿加速加速准确地落在哥利亚的脑门子上，神就能让扫罗手中这杆大枪再怎么瞄，再怎么扎，再怎么戳，都伤不到大卫的一根毫毛。这就叫做有神的同在呀。所以扫罗此时惧怕大卫，惧怕到了极点，因为他知道耶和华已经完全的离开了自己，而与大卫同在，所以他在那儿哭，羞愧，伤心。从自己手里狠狠的飞出去那两枪，扎的哪儿是大卫呀？那明明扎的就是神耶和华呀。那大卫见扫罗王现在这副惨样，他怎么办呢？想劝也劝不了，想扶也扶不起来，因为扫罗毕竟是以色列的王啊。所以大卫在这不知所措之时，就又开始弹琴了。一听见琴声又起来了，扫罗也站起来了。他人虽然站起来，但是头还是低着，他不敢看大卫。他向大卫掸了掸手，用手背把大卫给轰出去了。哎呀，算了算了，今儿就到这儿吧，走吧走吧走吧，不听了，来来来，谢了。大卫这时候悄悄地走出了扫罗住的地方，到了外头一见天日，也长叹了一口冷气呀。哎呀，我的妈，可真够悬的。您说大卫他知道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弄不好人家大卫心里头跟明镜似的清楚着呢，但大卫知道一切的拯救都来自于耶和华，如果没有神与他同在的话，他早就没这机会给扫罗王弹琴了，不是为了狮子就是让熊给拍了，要不然也得死在哥利亚那杆大扎枪的枪头上，哪儿轮得上扫罗呀。所以这大难不死，大卫为此感谢赞美神。咱中国人的俗话是说，大难不死他必有后福。您猜后来过了几天以后，有什么事儿在大卫身上发生了？大卫升官了。谁提拔的？扫罗王。扫罗王此时任大卫为千夫长，那可是大官啊，放在现在那就是一正团级干部，在共军就叫团长，在国军就叫团总，在以色列军中就叫千夫长。扫罗王让大卫领着兵出出入入，到处去执行任务，哪儿艰苦哪儿危险把他送到哪儿去。打起仗来的时候他是先锋官，最硬最苦的仗得让大卫带人去顶着，没仗可打的时候他是边防，当边防兵也不能老在那儿待着，吃着粮食站岗放哨，那哪行啊，他得当工程兵，筑垒搭墙挖坑架桥，反正什么苦活都交给大卫让他带人去干去。反正只要大卫不在扫罗王眼皮子底下转，扫罗心里头就踏实点，看见他扫罗就烦。他烦谁？他烦大卫啊？不是，大卫可爱，他长得也好，人缘也棒，那能力更是没比的。其实扫罗一看见这大卫啊，就讨厌他自己，觉得自己无能难看，没本事，小心眼儿，而且最重要的那一点就是没有神的同在。反正此事好事好像全都让大卫给占了，自己呢除了有一个王权什么都没有了。这话还真让他在第一次发怒的时候给说着了，那真是就差这王位还没有给大卫了。可事情也怪，他越是给大卫派的活多，派的活难，哎，大卫的干劲越足，每次带着人出去，哎，带着人回来，出去时候是高高兴兴，回来的时候都是光光彩彩，每次他把事儿做的那叫一个精明，那叫一个漂亮，那质量检查委员会对他就是一点挑都没有啊。无论是在他身上还是在他完成的任务上，那你是一点渣一点茬一点毛病全都挑不出来。可这大卫做事越精明， 扫罗王就越怕他，因为大卫的能力简直太强了，而且人气儿也是高涨啊，红得发紫。他说话大家都爱听，他发的命令大家都愿意去执行，整个以色列和犹大众人全都爱戴大卫。他真是一个好领导，模范干部。他一天到晚可以领着以色列人充满信心的平平安安的出去，而且还能带着胜利荣荣耀耀的回来。您说这都是为什么呀？这个呀，大卫知道，扫罗知道，众以色列和犹大的人民也都知道，那就是因为有耶和华与大卫同在。扫罗有时候想恨大卫都恨不起来，因为大卫对他非常尊敬啊。无论是怎么成功，无论是怎么有能力，怎么得民心，但大卫在扫罗王面前一直把自己看成是扫罗王的仆人，一心听从扫罗王命令的千夫长。而且大家众人，扫罗手底下的其他官员全都这么喜欢大卫，扫罗王也不是傻子，干嘛那么跟自己找别扭啊？与大卫作对，那就是与所有人作对啊。所以扫罗也得装着喜欢大卫，而且在众人面前他还得表现出来自己是一位爱才，特别愿意提拔培养年轻干部的那种有远见有度量的最高领导人。那大卫之所以可以今天这么好这么发达，就是因为我扫罗王贤明啊，没有我这伯乐，哪来他这千里马呀？所以当别人在扫罗王面前夸大卫的时候，扫罗也捋着胡子哈哈大笑。这时候扫罗身边还有人提醒他呢，大王啊，您这么喜欢大卫，这么提拔大卫，您可别忘了当时咱们跟腓力士人打仗的时候，面对歌利亚，您在军中到处贴的那告示。啊，告示？什么告示？哎呀，大王您都忘了，您当时悬赏说谁能杀了歌利亚，谁怎么怎么怎么样，您都愿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那个能杀歌利亚的人。我是讲过这话哈。扫罗摸着自己的后脑勺晃了晃头，然后眼珠一转，开口问那提醒的说，你觉得大卫这小子他配当我的女婿，我能把他招进来当驸马吗？一听这话，文武群臣一起和声回应说，大王啊，您在咱们以色列和犹大民中哪儿找这么优秀的年轻人去呀？大卫可是再好也不过了。听了这回答，扫罗王仰天大笑啊，笑得他是前仰后合，眼泪鼻涕全都流出来了。此时群臣也高兴的与大王一同欢笑了起来。您说群臣他笑什么呀？笑，嘿，领导笑的时候你们就得跟着笑，管他是怎么着呢，反正领导一笑你们就得笑，这你甭问为什么。那扫罗他笑什么？他高兴什么呀？要嫁闺女了，要把大卫变成倒插门自己家的女婿了，他高兴？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真不是。扫罗一听别人给他提的这醒儿，就是说谁杀了歌利亚谁可以娶他女儿，扫罗心生一计，他觉得自己的这一计呀，那真是太妙太巧太绝太干净太省事儿的一计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要是想知道这一计到底是什么，请您下次一定接着听我给您讲。